子，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宗，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宗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宗，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我们再请读十二节到十四节。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天理，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好，这一章圣经就是把摩西来和主耶稣做一个比较。摩西不过是神的仆人，他也治理神的家，他也为了设立他的敬宗，但是摩西呢是旧约，他的那个家神的家是指着以色列人讲的，那是摩西。那么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治理神的家，那是指着教会啊，指着教会。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一个教会是不是教会，那就是要把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如果你坚持了一半你就不坚持了，那就你就不是他的家了。啊，那个教会也可能说是一个人的团体，而不是主耶稣的身体，不是那个家了。十四节，我们若将起初缺失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分量。也是我们现在要把起初缺失的信心坚持到底，那就在基督里有分量。这个有份我们已经说过了，那就是基督的同伴伙伴，那我们就和基督在一起了。基督做完，我们也跟他做完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还进入到，希望我们这是第三章，今天是最后一次把第三章讲完。下一周我们就开始讲第四章。那么今天第三章，我们的补充材料里面就要说到审判的问题了。我们补充材料的第二页就要说到审判的问题了。那么现在我在黑板上我把它写一下，上次我们讲到我们的可夸的盼望和我们的信心的，上一次是我们讲到主耶稣的再来，上次我们是说到主耶稣再来，我们说主耶稣的再来是有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他要先降临到半空，主耶稣先降临，他现在是坐在父的右边，他说降临的时候他要先降临到半空，就天上的半空，驾着云降临。到了天的半空以后， 所有的基督徒他的全部基督徒被踢到半空，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就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到半空。那么在这个时候，地上没有基督徒了，地上就没有基督徒了，我们都到半空了。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信仰，所以这个时候地上没有基督徒了。这是上一次我们已经读过，我们或者再把它读一点好不好？要把它弄清楚，请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五节到十八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五节到十八节。好，我们请刘弟兄读。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先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 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好了，你看第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好，所有在基督里死了的人，所有死了的基督徒都复活了，保罗复活了，彼得也复活了，啊，历代以来的在主里面死的人，基督徒都复活了，复活到哪里呢？啊，就到半空了。十七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什么一同被提到云里。他们先复活，还没有被提；他们先复活，还没有被提。到他们复活，都复活完了。一下 天使要吹号的声音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同时就被提到哪里？到半空了。你看在空中与主相遇，我们就和主永远同在。所以请你记得，到主耶稣降临到半空的时候，所有死了的基督徒要复活到半空，活着的基督徒也到半空。地上还有没有基督徒了？没有了，好不好？听你记得就没有了，就是主耶稣到半空的时候就没有了。然后主耶稣降临到半空以后，基督徒都身上半空了，主耶稣下一步又怎么办呢？主耶稣就降到地上啊，主耶稣第二个步骤就从半空主耶稣降下来，基督徒不降啊，不是基督徒就不再降下来了，主耶稣要降下来，降在哪里？降在地上。好了，这个又请我们读一书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啊，我们三十一节我们多读一点啊，我们要读到四十六节，三十一节读到四十六节，我们还是请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我们还是请全能的用途好吧。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 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我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者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好了，这一段圣经很多人读的时候很容易误会啊，误会。你看这个时候啊，第三十一节，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这个就不是半空了啊，不是半空了，半空是基督徒死的了要复活到半空，活的基督徒也飞到提到半空，那是基督徒都在半空，这个不是半空，这个宝座是到了地上了。所以下面马上就讲了三十二节，万民都要聚在他面前，看到没有，万民就是地上还剩下的人，那剩下的这个万民就是所有的人，里面包不包括基督徒啊？
没有，
没有了，好吧，一定要注意啊，已经没有基督徒了，这是万民。主耶稣就在地上设立一个宝座，地上万民的地上的人民啊，就要都到他面前去接受审判。那个时候就把所有地上的人分成了两类了，一类叫做绵羊，一类叫做山羊。绵羊是怎么样呢？啊，第三十三点，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我们知道圣经里凡是说到右边，是代表祝福的意思。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在父的哪一边呢？右边，好不好？那是代表祝福啊。所以这个绵羊是在主耶稣的右边，他的宝座，那是右边都是绵羊，左边都是什么山羊，那怎么来分啊？好，主耶稣和众天使降临，天使一下就把他们分出来了。那么绵羊，主耶稣对他怎么讲？第三十四节，于是王要向右边的说，请你注意，这个时候主耶稣是坐在宝座上，主耶稣是王了，你看到没有啊？地上没有第二个王了，就是他现在是王了。世界上万民都非基督徒，都要看见主耶稣有一个宝座，他是坐在这个宝座，他是王，一切都要听主耶稣的命令，他是王。三十四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那是对绵羊说了，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因为在右边是祝福的嘛。好， 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绵羊要进天国去啊，他要进天国啊，等等我们来说他怎么会进天国了，是创世以来神给他们预备的果，创世以来就给他们预备了一个果了。35节，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这个绵羊就叫做义人了，他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事你们既坐在我的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那个时候不是主耶稣饿了，不是主耶稣渴了，是地上那对基督徒还没有被提上天的时候，他们在地上，我们上次说过有3年半的大灾难，记得吗？有一个敌基督的要迫害基督徒，所以那个时候就把基督徒拿去关到监狱里去了，你是基督徒就不给你吃了，你没有衣服穿了。在这个时候啊，地上就有一批非基督徒，他们就同情这批基督徒，因为同情他们，他们就给他悄悄的给他衣服穿，悄悄的给他吃，那么把他关到监狱去，他们也悄悄的去看他。这一批人叫做义人，请你记得，这一批义人和我们基督徒的阴性称义是不同的，他们是因为有一个好行为，对不对？照顾基督徒的好行为，这种好行为神说他是一个义人，他是因行为称义啊，行为称义。所以这一批世界上没有信主耶稣的人，他们在这个时候主耶稣降临到地上的时候，对于这一批人，他们因为恩待了基督徒，他们有赏赐。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是坐在我一个弟兄最小的身上，那么基督徒才是主耶稣的弟兄嘛，对不对？一个最小的基督徒身上。好了，弟兄姊妹，这个是主耶稣降临到地上的时候，我在这里可以说我们经历的见证，我们经历的见证哦，那是50年代，我还是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我有一个班长是个共产党员，他很同情我们基督徒，所以他有的时候背后来给我讲，哎，有些话你不能讲哦，你看他们党内开了会了，你再要讲要处分你哦，你看到没有？哎呦，通风报信了。好啊，这种人好了，那我们就讲了，他是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那就是坐在谁的身上？坐在主的身上。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4章，主耶稣还说了一句话，他说啊，给一杯凉水给这个小子里的一杯凉水给他喝，不能不得赏赐。你看到没有？不是给他喝豆浆，也不是给他喝牛奶，你是因为他是基督徒，不是你的亲戚，你们没有这些关系，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你同情他，你觉得这个人平常没有做坏事啊，他都是对人很好啊，他不过就是一个基督徒了，为什么因为他是基督徒你们要迫害他呢？好了，所以他同情基督徒，这一种人就是因行为称义，好不好啊，那个是后3年半，基督徒在大灾难里面，有的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这一批人绵羊恩待了他们， 所以他们要进创世以来神为他们预备的国。那么另外一边就是左边的那些山羊了，那看主耶稣怎么讲，四十一节，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河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吃着肉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吃着肉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不坐在我的身上。好了，我们就看见主耶稣怎么把绵羊和山羊分开出来，那就是看他的行为了。他的什么行为？他怎么样对待基督徒？在大灾难的时候，当那个敌基督的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怎么对待他？根据他的行为，把他称为义人和称为恶人。那么称为义人的，他们要进到千年国里面去，不过他们其实做老百姓，他们要去，所以就叫国做老百姓。好了，那么下面呢，我在黑板上把这一点把它写出来。这个时候地上已经没有基督徒了。好了，那么主耶稣他是王，他就审判，非基督徒。或者说万民吧，他审判万民。把它分成绵羊，那就有赏赐了。山羊，那就进到永恒去。好，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再来就有审判了。主耶稣在半空的时候就审判基督徒，这是半空。主耶稣到地上审判万民，现在我们来看主耶稣在半空审判基督徒。我们要来读两处的圣经。第一处请我们读罗马书十四章。第十节读到十二节，十七八九十，十四章，罗马书十四章第十节读到十二节，我们还是请刘全亮弟兄读。
你这个人为什么能当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万机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站在神的台前。你看到没有？神的台前， 啊，这是一处。基督徒什么时候站到神的台前？那就到了半空了，到半空，我们都到半空，就接受主耶稣的审判了，不在地上，是在半空。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好，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请你看见，这里是说到在谁的台前啊？基督台前。刚刚十四章罗马书是在神的台前，好不好？这两个有什么区别没有？那么现在我们要来读一点圣经，到底我们基督徒是受谁的审判？如果说罗马书第五章来讲，好像是神在审判我们；如果按照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来，是基督在审判我们。到底这个审判是谁来审判我们？好了，那现在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七节读到三十节，二十七节读到三十节，
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
好，还要读一处，也是这个第五章，前面二十二节要读到二十四节，二十二读到二十四。
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有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处死如生了。
你看，这里是主耶稣说二十二节，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给什么？交给子上。那这从这里来看，那是主耶稣来审判了，不是父来审判。好，那我们再看刚刚我们读的二十七节，并且因为他是人子，主耶稣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从这里来看是主耶稣来审判了，父不要审判了，对不对？那我们看下面还有一节，就是三十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那就是主耶稣的审判是根据父的审判，对不对？父怎么告诉他，他就怎么审判，所以这一点矛盾都没有，好不好？的确是主耶稣来执行这个审判，因为他是人子，父不审判什么人，让主耶稣来做这个事情。但是主耶稣这个事情主做的时候，是父怎么告诉他，他就怎么审判，好不好？所以不矛盾。因此我们也叫做在神的台前，也可以叫做在基督的台前，好，千万要注意啊！因为有的有我知道有传道人，他就读了这个第五章前面二十二节，他说审判是主耶稣做的，父不管。哎，他说主耶稣不是这样讲吗？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一看见 我们还要站在神的台前，那不是矛盾了吗？一点都不矛盾，因为主耶稣又解释了，他虽然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他说他的审判是根据什么，他怎么听见他就怎么审判。我们一开始我们就讲了，父是灵，子也是灵，父在子里面，子在怎么样，父里面，他们是不分的，好不好？是，就是一。因此说父审判也是对，说主耶稣审判也是对，但是实际上因为主是人子，就把这个审判的权利都交给他。啊，那么主耶稣到了半空，首先审判基督徒了。那么审判基督徒，基督徒就有一些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同。我们请你读读马太福音。25章，对不起，马太福音25章。第30节，马太福音25章30节。
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边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无用的仆人，那是指的基督徒啊，你才是主的仆人吧？而且这个仆人就是侍奉主的人啊，很可能就是一个传道人，好不好？无用的仆人。把它丢放在哪里？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头，在那里也哀哭切齿了。所以有的基督徒啊，你今天在这里侍奉神，到有一天你见主的面的时候，在半空，主一审判你，就说你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到哪里去？黑暗里去，哀哭切齿。这是外边的黑暗。什么叫做外边的黑暗？主耶稣降临以后，把基督徒审判完了。然后到地上，把地上的万民审判完了，主耶稣就在这个地上建立千年国度，就有1000年。有的基督徒就和主耶稣一同作王1000年，有的基督徒就不能和主耶稣作王1000年。那是千年国的外面就有一个黑暗的地方，就到那里去哀哭切齿多久啊？1000年。要去哀哭切齿1000年，等1000年完了，你才从那里出来。好了，那么这个就又请我们读一出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20章。第4节，就读这一节。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头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
好，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要建立一个千年国度。那么从这里来看，在半空审判基督徒，那么基督徒的去处就不同了。有的基督徒就要进到千年国度，和主耶稣一同作王1000年，这个就叫做千年国。另外有的基督徒就要到千年国的外面，哀哭切齿。什么叫做哀哭切齿？在希腊文就是咬紧了牙，悔恨自己在那里哭。为什么叫做咬紧牙悔恨自己？就说哎呀，当时我为什么不听主的话， 当时我为什么不去聚会，我为什么不读圣经，后悔的事情，为什么我还要去犯罪。你看你说哀苦切齿一千年了，好不好？好，那么这是基督徒的结果，千年国就没有了，他就不能够进去了。那么万民里面有一部分人就是绵羊可以进去，绵羊进千年国，不过他不是做王，基督不是做王，他不是做王，他是做老百姓，也给他一千年。那么这个绵羊，圣经里把它叫做义人，他是因行为称义。他犹太基督徒，但是三年半犹太基督徒是行为称义，这种人不是因信称义，所以他没有永生，没有永远的生命，也没有圣灵内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有永生，因为他叫信子的人有永生，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圣灵内住，是因信我们得到的圣灵。他们不是因信，他是因为有好行为，神就给他一千年的赏赐。所以这一批绵羊他们就进到天国里去，数目多少我们不知道。
请弟兄，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最后那一节，他这里说是有永生，他说这些人有往永行里去，那些义人有往永生里去。
这是往永生里去和得永生是两回事情，好不好？什么叫做永生？在希腊文里面就是允许他活，那个生啊就是活的意思，好不好？你能够活，好不好？有一千年的时间你可以活在天国里面，那个不叫得永生，好吧？这是两回事情，往永生里去和得到永生是两回事情，好不好？在原文里面那一定要把它分清楚，这个叫做永生啊。好，那么现在呢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审判的问题。主耶稣第二次降临到半空要进行审判，先审判基督徒，然后审判万民。除了以外还有审判，好，还要审判以色列人。那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好，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你看，除了审判基督徒，主耶稣审判万民，还有还要审判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那么我们还可以读一读圣经，就是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九节，要读到三十节，二十九节读到三十节。
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什么时候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那是在国里，千年国度开始了，好不好？就在千年国度开始了， 就要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除了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还要审判天使，还要审判天使。那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三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三节。
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既是罪。
好了，这是我们，那是指的基督徒。当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能审判天使，你必须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有一天你要审判天使啊。所以我们就看见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就有一个审判，这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是审判基督徒，一个是审判万民，还要审判以色列人，还要审判天使。这是圣经里告诉我，这是我们的信仰啊，根据圣经。好了，审判完了就进到千年国度去了。千年国度在哪里？那我们又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
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好了，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所以千年国度是在地上，要第七位天使吹号，就在这个地上。在这个地上主耶稣就要做王，就在这个地上。所以千年国度不在天上，是就是这个地上。所以到那个时候以西结书如果我们读以西结书那就清楚了以西结书以色列人要重新分地，他们要修圣殿，那是在千年国度里面。那么千年国度里面，那就把整个的这个整个这个地，各个国家的地，那都要在主耶稣和得胜的基督徒他们的管理下，因为做王了嘛所以主耶稣说，有的人管十座城，有的人管五座城。如果你管十座城，也许纽约就交给你管了，对不对？十座嘛，好不好？有的人管五座城，那就是千年国度的时候。那么千年国度结束了，一千年完了以后，那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好了，那我们又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那请我们读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读到十三节。彼得后书第三章十节读到十三节。
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地有大声响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益聚在其中。
好了， 千年国度完了，整个这个旧的世界就是神创作业，神创造的创世纪创造的这个世界啊，包括月亮，包括地球，包括我们对地球所有的一切都要被火怎么样把它烧掉，不要，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旧的这个天地是受了撒旦的，就是魔鬼的污染了，他把罪带进来了。本来神造的创世纪第一章，神创六天创造的都很好啊，但是因为第三章撒旦来引诱夏娃，夏娃和亚当就犯罪了，所以整个这个地在神来看都是不干净的，所以地也是受咒诅的。创世纪第三章这个地是受咒诅的，或者我们读一读创世纪啊，我们从十四节开始读啊，要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十四节开始读，要读到十九节，十四节读到十九节。
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下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
好了，请你看看十七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看到没有？所以我们现在活在这个地上，是这个地就是受咒诅的。因此，神有一天要把这个受咒诅的地全部要把它烧掉，不要了。那就是刚刚我们读彼得书信第后，彼得后书第三章告诉我们啊，火要把它烧掉，然后才能有一个新天新地出来了。受咒诅就是这个地上没有义了，没有神的义了，是受了罪的影响了。那么那个时候地一烧，那不是把我们都烧掉了吗？没有，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基督徒，我们被提到半空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不是这个身体了，圣经里把它叫做什么身体啊？叫做灵体了，好不好？那请你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从四十二节开始读，读到四十四节，四十二节读到四十四节。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 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好，就是说基督徒死了复活以后，那个身体叫做什么身体啊？灵性的身体了。灵性的身体就不怕火烧了，好不好？那就不是我们这个身体了，这个身体一烧就完了，那就灵性身体。好，我们还要读下面五十节啊，我们就请我们读到第五十五节，五十节到五十五节。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世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你看见没有，前面一个是说死了的人复活了，就是灵体了，对不对？后面马上是说我们都不是要睡觉，睡觉意思就是死啊，不是要睡觉，就是每活着的基督徒，主耶稣来的时候，活的基督徒不是都要死，不要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你看到没有，我们就要改变啊，什么改变？十二五十二节，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为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要改变。主耶稣来的时候，天使就要吹号，那个号筒一响，死了的基督徒就复活了，变成灵体了，活的基督徒身体就怎么样，改变了，我们就改变了，改变了就不是这个血肉之体了啊，不是这个血肉之体，我们就改变了。那么这个改变了，那就是死被生命就吞灭了，死被得胜就吞灭了啊！感谢主。那我们就看见了，那一天基督徒都复活了，基督徒也改变了，我们就和主耶稣一同做完一千年。一千年完了以后，我们的身体是改变的，做完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不是这个身体哦，好不好？就已经改变了，那不是这个身体。那么所以千年国度完了以后，火要把有形质的都烧掉了，但是我这个身体就烧不掉，为什么？我这个身体已经改变了。好了，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说到我们基督徒的改变，请你读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读到二十一节，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恢复自己的大能，向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好，你看到这里就是说到我们是天国天上的国民，主耶稣从天降临的时候，他要按照那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那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末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变了，好不好？就不再是这个身体了，就变得跟主耶稣复活的身体一样了，那个身体不怕火烧了啊，让火去烧它烧不坏了，好不好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圣经里告诉我们，千年国度以后，整个这个所有形质的东西都要被火烧掉。那个时候房子没有了，好不好？你住的公寓也没有了，你的汽车也没有了，好不好？银行的存款也不要了，好不好？衣服也不要了，我们是一个荣耀的身体啊。 啊，那些都不要了，那怎么样呢？好了，我们就主耶稣一同还有父又进到新天新地去了。当然你说那个烧要烧多久，圣经里面没讲烧多久，我想那个烧起来，如果神要他烧，快得很，一下就烧完了，把旧照都烧完了，咒诅的都不要，那都是新的开始，那就叫新天新地了。好了，我们再读一点启示录，我们先读21章第1节。啊，我们读到第4节，第1节读到第4节，好吧？21章。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响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好了，你看新天新地来了，以前的事怎么样都过去了，好不好？第1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没有海了。为什么没有海？你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8章赶鬼的时候，那个鬼到猪群里面去，对不对？那些猪都到哪里去了？到海里去了，因为他们求主耶稣不要受痛苦，就说你把主啊，你把我们赶到猪群里头去吧，因为猪就到海里面去，所以海是撒旦工作的地方，撒旦居住的地方，所以那些邪灵到了海里面，他就不受痛苦了，他就宁肯附在猪的身上进去了。所以到今天新地没有海了，就是撒旦他的权势不存在了，还是指着撒旦的权势。我们再读启示录的22章，我们从第1节读到第5节，第1节读到第5节。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遇到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有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好了，你看这个新天新地了，就是第1节他就说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没有海了，但是还有一条河，这条河叫做生命水的河，同时还有生命树，还有要结果子，乃为医治万民。那个时候人还有生病吗？有啊，那个绵羊的后代，对不对？绵羊的后代，哎，他们还要进去啊。那么绵羊的后代，我们刚刚讲了，他们没有永生，没有圣灵住在里头啊。他们身体也要变化的，所以这是指的绵羊的后代。他们还需要树上的叶子医治万民。我们看见第3节，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在新天新地里面有宝座，谁有宝座？神有宝座，主耶稣有宝座，圣灵有没有宝座？ 没有啊，好不好？这里没有说圣灵有宝座，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不敬拜圣灵，因为圣灵没有宝座，主耶稣有宝座，父有宝座，哦，这里圣经里告诉我们，而且不再有黑夜，第五节，不用灯光跟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主耶稣就是光，神也是光，所以那个时候不需要日光，不需要太阳光了，都不要了，月亮光也不要了，就是神来光照我们，啊，神来光照我们，所以感谢主。那么整个的这个圣经，就是我们要持守的信仰，那就我们今天就把它说完了，好不好？就说完了，我们花了差不多11节课，来把我们要持守的信仰。因为我们把我们这个信仰坚持到底，就是他的家了。所以教会今天应该持守的根据圣经就是这些。那么现在我们下一次呢，我们就要开始读第四章了，读第四章了。那么现在弟兄姊妹，我没有说清楚的有什么问题刚刚问到的请讲。
这个刚刚讲的就是22章里面的冠名啊，除了绵羊以外，是不是还包含了这个以色列的渔民？
这个一至万民，那么这个万民呢，我们在以后我们还有机会来读以西结书或者启示录的时候，那要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也进到天国里面去，在撒迦利亚书告诉我们，他们还要教导那个绵羊，教导他们怎么去侍奉神。所以以色列人因为是神和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神按照那个约，所以这个万民也应该有包括他们在里面，好不好？
讲的就是那个审判呢，今天讲的就是审判呢，就是有基督徒，还有审判当时活着的就是万民，还有一种呢就是死了的没有信主的那一些也有一个审判，今天好像没有讲了。
这个死了的人的审判，那我们现在也读一点圣经。好，请我们读启示录20章11节，读到15节，启示录20章11节，读到15节。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掉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死了的人有一个白色大宝座，这个是千年国度以后，那边死了的人就是非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死了的人，主耶稣将的办公就都提到上去了。那么这一批死了的人呢，他们就是千年国度以后这一批人，要在白色大宝座的面前受审判。那么这批死的人就包括历代以来死了的人历代以来死的人，就不包括死了的基督徒、非基督徒历代死的人。比方说我们中国有些圣人，对不对？到底他能不能够生命册上有没有他的名字？那请我们注意啊，在这里说的这个生命册，就是12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 这个生命册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册那是不同的，好不好？如果从圣经里看，有三个生命册，一个生命册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册叫做羔羊的生命册啊，那是基督徒的生命册。那请我们读启示录的十三章第八节，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
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
你看这里有一个生命册，就是被杀的羔羊的生命册。那我们知道被杀羔羊是谁啊？主耶稣吧。好，所以这一个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册啊，基督徒的生命册。还有第二个生命册啊，请我们读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里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震怒的。
好了，这是以色列人，这个以色列人也有了生命册，他说凡名录在册上的，好不好？也有一个本子把他的名字写上去的，那以色列人看有没有他的名字。所以以色列人也有一个生命册，他有一个册，就是以色列人。那么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第二十章，这里白色大宝座的面前也有一个生命册，那个生命册就不是羔羊的生命册，因为羔羊的生命册就是基督徒已经主耶稣降到半空的时候，好不好？基督徒都已经到了半空了，所以留在地上的不是基督徒了，好不好？所以白色大宝座那些死了的人都非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已经复活了，所以那个生命册就是万民的生命册，不包括以色列人，所以有三个生命册，从圣经里给我们看见，好吧？好，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请问一下，那个千年国外，干枯切死，那个千年国外也是在地上吗？
啊，对，
在哪？
千年国，刚刚我们讲了，我们读了，启示录的十一章，就是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就在地上，对不对？所以我刚刚讲，也许你要管十座城，纽约就归你管了，好不好？
但是千年国外
在哪？千年国外那就是另外一个地方了，那就是不包括这个地上了，就在另外一个黑暗的地方，好不好？那是在外面的黑暗里头，就是千年国外，到底在哪里？那么千年国外很多地方都可以，好不好？那就不在那个地上啊，那个宇宙太大了吧，好不好？好，神可以把它摆在任何一个地方，但是它不能在千年国里面。
还有就是那个千年国是那个就是没有得胜的基督徒是爱哭切死一千年，那一千年以后他们是不是可以跟得胜的基督徒一起做
啊？好，那么这就是说，如果一批是原来他是基督徒，他在黑暗里头哀哭切齿，哀哭切齿以后，千年国度不是就结束了吗？新天新地就要来了吗？他也要到新天新地去，好不好？他也要过渡到新天新地去。为什么要到新天新地去呢？因为他里面有神的生命，他里面有圣灵住在里头，好不好？他也叫神的孩子啊，所以加拉太书就告诉我们，他们这一批基督徒他是神的儿女，所以 他一定要进到新天新地区啊。但是一千年黑暗里头哀哭切齿，就是他悔改一千年了，好不好？所以哀哭切齿啊，他就悔改了。
千年国是真正的一千年。
嗯，我们看来是一千年，这个他就是用的千年果嘛，好吧？我看来就是一千年了。你看看那个旧约里面呢、啊，那个亚当活了多少岁啊？930岁哦，好不好？所以一千年，还不算长了，好不好？不算长。
讲的因为今天讲审判嘛，讲审判这个基本上都讲了，好像只剩了一个，就是关于最后魔鬼跟天使的审判没有说。
哦，天使的审判我们刚刚读了。
那个魔鬼的，魔鬼后来是最后的。
啊，魔鬼，魔鬼的审判那就在启示录里面。好，你看我们来看看。启示录请我们读启示录19章我们先读17节要读到21节，17节读到21节。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宴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诚心骑士离火受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
好，这里有一个兽，那就是敌基督的啊。最后呢他被擒拿，就扔在这个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那我们再读第20章第10节，20章第10节。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比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好了啊，所以那个兽啊和假先知要到硫磺火湖去，最后他们是受撒旦迷惑的，那个魔鬼也要到哪里去啊？硫磺火湖里面，那就是永永远远，好不好？
好像还有一个就是千年国度以后呢，那个千年国度里边的子民嘛，
嗯，
他们后来不还要犯罪，
对，
还要受一次的。
对对，那个今天我们就、以后如果神给我们机会，我们读启示录哈，我们就要仔仔细细把那些都要读一读，好不好？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读到希伯来书的3章，我们就说我们应该持守的哪一些，好吧？这就是我们应该持守的，好，我们的信仰里面的，好不好？好，那今天我们是不是到这里，我们就把3章结束到这里，好不好？其他没有问题了哈。啊，请请讲。我听没有听清楚，对不起。嗯，你说启示录什么？
有说撒旦捆绑一千年，
哎，
捆绑一千年，他捆绑一千年以后，然后再被扔到火湖里。
哎，对对对对对。
他是说捆绑一千年后也被就是说放出来。
啊，对对对，所以刚才他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啊，就是为什么捆绑一千年，就是主耶稣在地上不是有个千年国度吗？这个千年国度的时候，撒旦要把他捆起来的，这一千年不许他来作乱。好，千年国度以后又要把他放出来，放出来啊，他又要在地上兴风作浪，好不好？那个时候对基督徒就没有影响了，主要对那个万民，就是绵羊的后代要受影响，好不好？啊，因为他绵羊里头他没有神的生命嘛，没有用，没有圣灵，他们会受一些影响。好，要把它千年国度以后要把它放出来。
就是为什么要把它放出来这么快？
啊，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好不好？因为他的时候，因为你要知道啊，这个魔鬼啊，在以西结书告诉我们他是受膏的，好不好？他是受膏的天使，好不好？受膏的天使他还有权柄的，神就把他管束，最后是到硫磺火湖，那是神的审判以后就完了，还没有到硫磺火湖以前，他的时候没有到。你只能限制他，比方说主耶稣说，我亲自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下来，对不对？那就是天上他没有地，没有路了，那么在地上他还可以做，所以你们的仇敌魔鬼遍地游行吗？寻找可吞吃，地上他现在还可以做，好不好？因为他的时间还没有到嘛，好不好？因为他是受膏的，好吧？好的，那国立兄，请你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
主啊，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阿门。
你的话也是我们生命的粮。
阿门。
有了你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光明之中行。
阿门。
主啊，